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下午好。
好，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是最后的了哈。我们这两节课，两个小时是最后，希望能够把它重点上完啊。那早上我们有提到七觉知啊，就是主要就是修止观，就是一般我们说在修行的过程最重要断烦恼的方法就是修止修观啊，就是修定修慧。那按照解脱道来说，那一定是这样哈，没有例外。那如果是按照菩萨道来说哈，他的那个内容啊，非常的丰富。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偏重在解脱法的话呢，有一些人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就接触这一些思念处啊哈，或者是修禅定啊等等。那如果没有很好的善知识呢，通常那学一段时间呢都非常的冷漠无情啊，就是很酷啊，不晓得要怎么跟人家相处啊啊。所以在我觉得大乘佛法哈，菩萨道有很多很可贵的东西，比如说大智论有一个故事哈，很好，你听听看哈，可能很多人听过了哈，就是在古代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猎人，他走到森林里面去打猎啊。那他有一天，就是同样去打猎的时候啊，就是到森林里面的时候，突然就倾盆大雨，那很大很大，都没有办法停啊。那他就走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雨啊。那走到山洞里面呢，那个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只熊。很大的熊啊，那所以啊，他就赶快绕跑了，对不对？但是因为外面的雨太大了，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犹豫。那个熊啊，就在后面跟他讲话。啊，熊会讲话，他说：“先生，先生，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吃你的。”他跟他说：“猎人，你不要害怕，我不会吃掉你的。”那所以呢，这个人就说：“哦，原来你会讲话。”那这个熊就跟他讲：“我过去世呢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因为我持戒不清净啊，所以我今生呢就堕入畜生道。但是呢，我过去世的修行啊，我都就是非常的精进啊。那所以呢，我今生呢虽然是当熊，但是呢，我很多法还是有在行持，所以呢，他虽然是熊的形状了，但是他还是会讲话，乃是呢不会伤害人。那所以这个人呢、啊、就放下心来。那熊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雨啊会下很多天。那你的食物呢，我会给你照料啊。”果然呢，住了一个礼拜，那个雨才停哦。住了一个礼拜在山洞里面，所以这个熊啊跟这个猎人啊就是会熟悉呢，就变成好朋友了。那雨停了，这个猎人要回家嘛，所以呢他就跟他告别。那走之前呢，这个熊呢就跟他交代说：“猎人啊，你不用怎么回报我，你只要记着啊，就是你如果下山遇到其他的猎人啊，我只要你不要告诉他我在这里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猎人呢就说好，那他就下山了。那下山遇到另外一群猎人，那些猎人呢就问他说：“你在山上有没有看到什么猎物？听说这座山有一只熊很大。”那这个猎人就说：“我不能说，我答应过这个熊啊，就是不能告诉你他在哪里这样哈。”那否则的话呢，我就是不义。 但是那些猎人就跟他说，你到底是相信畜生的话还是相信人的话，这样啊、哦、所以呢他就说出来，然后那其他的猎人就跟他说，好啊，我如果是捕猎到这一只大熊，我就跟你分赃啊、哦、就是分一半给你。那果然那些猎人果然就到那个山洞里面把那一只大熊呢给捕抓下来、哦、也给杀掉了、哦、那但是呢当他杀掉过后呢，他把他们分的份啊、哦、切好之后呢，把他拿给这个猎人的时候，他手这样子去拿这个肉的时候啊，那个肉一到他的手呢，他两个手背啊都掉到地上了，两个手背就掉到地上。那其他的猎人就问他说，诶，猎人你怎么你的手背会突然会断掉？他就在那里哭了，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是一个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不懂得感恩，所以呢会有这种果报。那这个故事呢这个典故、哦、一传到国王那个地方的时候啊，那国王就命令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熊啊的肉拿来吃，所以呢这些猎人啊就送到国王那里，那国王就把这些肉呢就是拿到寺庙里面去、啊、那有一个圣者看到这些肉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过去世的菩萨，这样啊。那其实大智度论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一个有修行的人啊，他虽然是有时候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你看哦，他的修持啊，他是可以延续的。那在延续的过程里面啊，他还可以做一种怎么样呢？就是他在世间上啊，虽然他也许是出生道啊，但是他却可以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有教育的作用啊。那个国王因为这只熊的关系呢，就是命令全部的国人从此不能够吃这个熊肉，这样啊。所以因为他的一个牺牲或者是他的一个功德啊，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这种复生的观念啊。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们学佛法啊，有时候就是也许会修四念处，会修八正道，但是我们也要看一看自己的心念啊，我们有没有这一种是世间法或者是菩萨道的这一种跟人相处对众生感恩的这一种念头。那否则的话呢，其实都是跟一般世间的道德就违背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注意啊。好，那我们回到主题，早上我们提到七觉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早上我们是看这个图表啊，就是这个是三法印啊，那这个就是我说前面这个呢是我们学佛的知见啊，就是有无常无我涅槃的知见，这个是属于知的部分。那行的部分呢，行为的部分呢是这三个，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有没有修行呢，要以这三个为标准啊，就是这一个修行人他到底对这个字体或者是境界有没有厌，有没有看清楚它是无常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五欲或者性欲，修行者有没有离欲的那一种那个精进，再来有没有真想灭除烦恼的这个动能跟愿力。那这三个呢就是属于行为方面，假如说我们一个有正见的人可以用这三者行为来检视一个修行人啊。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的就是我们谈七觉知嘛，我们重点在七觉知。那我补充这一个三法印的正见呢啊，还有厌离欲灭尽的这种正思维呢，最主要就是在51页的地方啊，我们有提到说修不净观假如跟七觉知结合，那有这一种三法印的知见，那就可以顺路解脱，对不对？所以在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不净观是属于修定，对不对？然后呢三法印是属于修观， 所以我的理解是说，可能有两种解读啊，就是如果我们稍微有定力的，那你有了定力之后呢，因为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跟气觉知就是配合一起的，有时候他纯粹修不净观修定的时候呢，那也许他在修定，但是修有了基础过后呢，我们修定是为了发慧解脱嘛，所以修不净观过后呢，那就会我们要让自己的心起这个毗婆舍那观，就是修气觉知啊，或者是跟三法印相应的正见，那有这样子的毗婆舍那观才能进入止观成就啊，就像我们大念处经里面讲的 ABC 啊，三个层次。那在这一个图表里面呢，这个图表呢是杨玉文老师的书里面的图表来的啊，就是阿含要略啊的图表。那为什么我要补充这个图表呢，就是因为在杨老师画的这个图表呢，气觉知它是摆在上面这边，你没有看到啊，它是属于呢正念还有正定的范围，就是八正道的，如果它是以八正道为修学的次第来说的话，正见不说，一直到正念，正念哦，正念到这个正定中间，这中间插进这个气觉知，把气觉知放到这里面来学啊，就是 当我们在修正念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得到正定之前呢，只有正念修四念处的时候呢，这时候的四念处呢有了基础过后，就进入跟气觉知结合，所以修四念处过后修气觉知，按照这样子的经文来看的话，杨玉文老师画的这个图表是很正确的啊。那因为他在修四念处的时候，也许他是用一个所缘，比如说他用念觉知啊，比如说他是用那个安波念啊，我举很多次了嘛哈，比如说我们注意呼吸啊，这个就叫念觉知。那责法就是看你有没有昏沉啊、吊举啊，对不对？那你懂得方法来调整，这个叫责法觉知。再来就精进、喜、清安、定跟舍。那如果能够圆满的七觉知，就是到了正定这个阶段啊，到正定这个阶段。那到了正定这个阶段呢，那后头啊就是我们说的无漏慧了啊，就是正智正解脱啊，这些无漏慧。所以如果按照杨玉文老师的次第呢，在其他的经文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修正念的时候啊，我的身念处我修不净观，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哈，51页这部经，我修不净观就是在正念这个阶段修，因为它是不净观是身念处里面的一个，这样来怎么啊，你修正念的时候其实你就得到某种的定力，那你就可以从这里引发气觉知的观照，那可以契入于正定啊，所以正念和正定的中间，如果丰富的内容、详细的内容可以配合气觉知。当然我引了那个三法印的那个说明呢，主要也是就是我们修这一些不净观，假如我们念念都跟圣道相应的话，三法印相应的话，那我们修的虽然是世间定，但是它会引发我们产生气觉知，引发产生气觉知，它就可以带我们到正定，然后得到解脱，这样。所以修虽然是修的是世间的禅定，但是呢它却可以引发无漏慧，那关键就是在于三法印的正见，这个就叫出离性，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修念佛也一样哦，念佛比如说它如果是属于它也可以算是四念处的一种广义的一种修法的话哈，那念佛法门比如说我也是一样，我持名念佛持到呢一心不乱，这个就叫念觉知。那随时你起任何的念头啊、妄想啊、颠倒，你都可以择善法去不善法的话，就叫择法觉知。那慢慢进入到舍觉知的时候啊，这整个过程因为我的愿力呢，我修这个念佛最主要就是希望怎么样呢，达到解脱，或者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就要念念呢，在这里头啊，我们要有这个菩提心，或者是呢我们要有往生极乐的愿力，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在这里头啊就是 没有办法，就是你一心不乱呢，没有办法让我们就是跟西方净土相应啊。所以其实你修净土法门也是需要八正道，也是需要七觉知啊。所以我说它是根本的品质啊，修行的品质啊，三十七道品。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是一个补充，这个在讲义没有的啊。就是我们五十二页啊，讲义五十二页有一个名词哈，就叫做死随念啊，或者是随死念。但其实这个随念呢，在阿含里面呢，它还有叫六随念啊，就是佛随念、法随念啊、佛法身界、师天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佛随念啊，因为大家有听过这个嘛哈。以前我也觉得这个佛随念没有什么。就是修定的方法嘛，清净道论也很清楚。但是后来我在读一些资料的时候啊，他在解释这个随念这个梵文字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随念呢，在梵文里面好多意思啊，好多。但是呢，跟我们这个佛随念的、那相关的呢，那我就只是摘录这个重点啊。比如说什么叫佛随念呢？就是以佛陀为随念、专念、意念的对象所成立的一套修法，这个我想没问题，对不对？但是随跟念到底是什么呢？随就是第一个字阿努，就是 repeated， 就是你对于这个佛像啊，佛的那个功德啊，就是要重复的，然后不断的哈，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很具备的了解佛的功德，你就把十个名号背起来，对不对啊？老师都这样教我们呐、啊，它是要重复的，在你脑海里面一直重复，重复到怎么样呢？重复到你能够呢，对这个所缘啊，就是 smriti， 就是念，就是专念，你重复又专念的意念佛的功德、佛的形象，我们才能够成就念佛善昧。如果我们念了几次，好像觉得说，我好像感受不到佛的功德，那我们就放弃，那这样子永远不能够成就佛随念，这样了解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参加这个禅期哈、佛随念的，那应该多少都有一点了解。再来的话呢，我早上有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对治昏沉跟调举，除了七觉知啊，昏沉还有调举，我们除了七觉知之外呢，就是还有无常观，其实也是可以。像这个寄送呢，我看了之后呢，其实是非常感动。它是大毗婆沙论的一个寄送，就是我们可以把这种很好的寄送啊、背起来呀、啊。当我们在散乱的时候，或者是恐怖的时候呢，这一种寄送可以经常意念在脑海啊。比如说是什么呢？这个寄送就是有提到说，他说。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先，闻雷不惊怖。就说如果我们经常有保持这种无常观啊，那突然我眼前的事实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我的身体突然变坏了，你才不会有忧恼。如果我们没有做准备啊，它突然变坏啊，我们会很忧恼啊，对不对？如果我没有无常观，我突然我的小孩本来我们好好的，怎么突然他就一场病，然后就很严重了，那也许你突然的无常来临的时候你就很忧恼。那佛教我们这种学佛的观念啊，做无常观就是保持这样子的免疫力啊，让它变坏的时候呢，你就有这种没有忧恼的心产生。那他后面的譬喻很好玩哦，他说如睹电为先，就是好像打雷哈、有时雷很大声会被他吓到，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先看到闪电然后再打雷，你就不会被他吓到，先看到电光啊、你再听到雷声就不会被吓到。他意思就是呢，我们如果经常有无常想啊，那个无常的那个事实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惊吓，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电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寄送大家要把它好好的背起来啊、 哪一个？哦，你的这个啊？哦，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不是数学的根号啦，它这个是就是范文里面的字根的意思，就是那个叫做 root 啊，哦 ，root 字根啊，字根，对，对，字根的意思啊，嗯，字根的意思啊 ，anusmriti 啊，这范文来的哈、啊，嗯，好，那这个大家记着啦哈、哦，好，我们来看七觉知的功德。七觉知的功德，当然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啦，啊，就是已经七觉知的尾声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随心所欲觉分正受，就是经典里面有提到说，七觉知它是你什么时候想证得，你什么时候修，它就可以证得。你早上修，下午就可以证得；你下午修，晚上就可以证得，这样啊。当然啦、啊、我们的专注力也是很关键啦、啊、如果不专注的话也是没办法成就的啦。第二呢，第二种功德就是七觉知能让我们的病患消除。这个是一个故事、啊、在53页，这个故事是蛮好玩的，就是军头啊，就是舍利弗的弟子、啊、他的侍者。这个小沙弥啊很好玩，在我们经典上经常出现啊。他是怎么样呢？他有一次生大病、哦、很严重的病。那他生了病之后呢，他在那里想说，诶，佛不是说每一个众生都要关心吗？为什么我生病佛陀不来关心我？他这样想啊，他这样念佛陀、哦、他的心一念佛啊，佛就感应到了，佛都用天耳收到了，这样佛就知道说他在那里唉声叹气了、哦、要我去关心他、哦、所以佛就带很多弟子去了。那我想问大家，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诶，我们一般讲说天耳，得到天耳的人啊，不是随时都可以听到别人在讲什么，对不对？那会不会说我修到天耳、哦、你们在那里隔墙有耳、哦、要小心一点如果按照这部经，我觉得、哦、我觉得不一定耶，就是像佛有天耳，为什么他这个军头啊没有意念他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当然啦、啊、如果他要知道，我想他佛一定可以，对不对？但是就是军头意念佛的时候，佛的天耳才收到讯息啦。所以我看这一幕的时候呢，我觉得说有天耳的人当然要跟他相应，那个心灵相通啊，才收得到啦。否则其实是蛮吵的，我觉得很多杂声啊，有没有觉得、哦、所以在这个军头啊那个唉声叹气过后呢，那个佛啊就带 一群比丘来关心他、啊、那佛关心他过后呢，就是他问他说，那你现在病况怎么样？他说病情呢越来越严重。那佛就跟他说，那你会记得我跟你讲过七觉知吗？他说记得、哦、他就每一个每一个这样讲、啊、七个就讲完。那讲完之后呢，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七觉知其实在南传佛教、哦、除了大念处经七觉知呢， 七觉知经呢在南传里面也是很受推崇的，就是他们生病的时候呢，他们念这个七觉知经，这样子的、哦哦、所以大家回去试看看、哦、试试看有没有效、哦嗯、好，再来第三部经就是佛背痛。佛背痛呢，就是请阿难为他说七觉知、哦、讲完七觉知过后呢，那佛就跟阿难说，你刚刚有说精进对不对？他说有。那佛就赞叹精进，唯有精进才可以成就佛道、哦、所以佛呢就坐起来了、哦、讲精进的时候佛就坐起来、哦、不敢躺着，所以佛就是独赞精进、哦。再来修士修七觉知可以让我们得到阿罗汉、辟支佛还有成佛、哦、所以这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道理都是如此、哦、好，那这个是七觉知了、哦、我们现在来进入八正道最后一组了、哦、八正道。这八个语持、哦、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 真命、真精进、真念、真定。这八个呢，虽然是八个语词，但是在很多时候它也是一个修学的次第 step by step 的、啊、所以在这个内容里面呢，在阿含经八正道是最多的了。我在想啊，它的在道品里面八正道是最多的。那在没有进入八正道之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应顺法师呢，在佛法概论他归纳八正道呢有三种说明啊。第一种啊，就是站在目标修行的目标来说，那得正定是我的大目标啊，八正道最后一个，我得正定就能获得解脱啊，所以这个修行的目标是得到正定啊。那所以呢，那要得到这样的目标，你就要前面的七支啊，前面的七个你具备才能获得第八个正定啊。那第二种角度的说明呢，就是修行的先导啊，就是修行的眼目。修行的先导就是正见啊，就是八正道里面如果有正见，那后面的七个才会产生啊。那阿含经的譬喻是说，就好像早上啊，太阳从东方升起，那如果太阳没有升起的时候呢，大地万物你都看不到的。所以呢，正见如那个东升的旭日啊，哈，那就可以看到大地的万物啊。所以有了正见，后面的七个才会产生啊。第三个呢，第三种角度的说明呢，就是以正见为首，然后呢正精进、正念为助而修啊。就是这三支啊，是变其他的，就是每一支你修学啊都要靠这三个啊，就是有正见、正确的了解、正精进，就是努力啊，然后正念。这个跟我之前跟大家昨天有讲哈，它跟四念处的形容是一样的。我们要修学四念处，大念处经说要有三个条件，哪三个呢？日晨，还有什么？正知，还有正念。日晨就是正精进，正知就是正见，然后正念就是正念啊。所以那个八正道呢，跟四念处，我觉得他要求的品质啊，啊，要求的那个项目呢，都大同小异啊。那这个是很关键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要完成八正道的话，这几支一定要特别留意啊。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只是它的一些其中的特色哈、啊，八正道的特色。那我待会后面呢，会跟大家选几个啊比较重要的跟大家讨论啊。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就是八正道呢，在57页的地方啊，括弧二，八正道在经典被形容为清净道啊，八正道是清净的道。为什么呢？因为修八正道呢，它是为了断贪嗔痴，所以叫做清净道。那如果是断完了贪嗔痴，叫做无上清净啊。那所以八正道是一条道路啊，我们通过它能够证入贪嗔痴永净的境地。第二呢，佛是行这个古仙人道，就是八正道而成佛的，所以叫古仙人道。这古仙人道呢，不是过去的神仙啊，不是，这仙人是指圣人，古圣人的道路，就是八支圣道。佛也是一样，走这个古老的圣道而觉悟缘起啊。再来呢，八正道呢也被形容为中道啊，就是离苦乐二边、长断二边啊等等的中道，也叫八正道。所以我们说中道行，有一些人说，哎，我修中道，我不要太苦，也不要太乐。这种中道呢，是很不太清楚的中道。在阿含经的中道它是很清楚的，就是八正道，就八个，你有行八正道就叫中道啊，你行八正道就叫中道啊，而不是呢只是观念上的而已。为什么呢？我们只是观念上的中道啊，这种中道它是没有后面七支的。我发现很多人的那一种中观啊，他的知见呢只有正见跟正思维， 他后面的没有的。所以这一种中道正见啊，没有阿含的中道那个八正道的定义来的圆满。所以我们学中观学中道呢，实际上他龙树菩萨呢很重视阿含经，他所讲的中道呢是不会背离阿含经的啦。所以我们有了正见正思维的这种缘起正见啊，他更加精进的去实践什么呢？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才是。如果不会行后面的这一些啊，只是会在那里正确的了解，然后正确的思维，那你生活啊、个人行为啊都一塌糊涂，那这个都是不算真正的阿含经里面所讲的中道啊，这个我们要留意的啊。再来，善见是正见啊，善的见啊叫正见，那有了正见，后面七个它也会生。那这个也是很妙的说法啊，这部经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很多，我去很多个地方哈，我就是有碰到这样子的居士哈，就是他了解了很多道理，但是呢他的行为啊是大家都不敢公认的了，大家都很头痛的，一听到他的名字头痛三天，最好他不要来啊，他们讲啊。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的那个这个知见的话呢，那我们自己要谨慎啊。阿含经讲说，你真正有正见的人，他后面的七个他是自动会起来的，就是他会注意到自己的正语有没有，讲话有没有正当的语言，还是整天在那里啊哦批评来批评去，看不到自己的，都是讲外面的，这个叫邪语，叫恶语，叫两舌，这样了解吗？哦，没有正语，哦，所以正语是什么呢？柔软语，让人家欢喜的语，让人家和和的语，这种才是正语啊！哦，所以你有了正见的人，后面的这些有会不会跟着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哦，所以这点我们待会还会看啊。再来第五个特色呢，就是正见的升起有两种因缘，一个就是听闻佛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如理思维，哦，这两个可以帮助我们正见成就，哦，就是我们要多多听闻佛法，还有呢要思维佛法，那正见才会产生，哦，再来正见清净呢就是智慧的学习，哦，那这个呢就是不外乎，哦，这一部经啊主要讲说阿含经讲的见清净啊，跟清净道论的见清净啊不同啦啊，这里讲的见清净就是修学智慧啊，就是听闻正法，还有如理思维啊，就是培养这个正见啊。再来，一般我们讲说智慧跟正见一不一样，哎，很少人给他这样子等同来看哈，哦，但是这一部经哈，哦，很非常好啊，就是74页这一部经啊，他说，有智慧的人他要了知四圣谛，有正见的人他也是要了知四圣谛，所以呢大家了知的内容都是四圣谛的话，言下之意呢就是正见跟智慧呢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啊。所以你说你有正见，诶，看你是不是有智慧就知道了啊。那其实呢它里面还有一个重点的，我们来看一下哈，74页，大家翻一下75页，75页，大家有看到那个画线的吗？上面有没有？第二个画线的地方就是第四行，他说智慧者，就是有智慧的人哦，他是有什么特征吗？有三个特征，厌意。无欲意，见如真意，有没有看到？见如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实之见，如实之见叫见如真啊。意思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展现在他的行为呢，有三种特质，就是厌、无欲，还有如实之见。所以我们要 意不依语哈，就是依这一种修持的意义呢来行持，才可以称为一个智慧的人啊。所以有智慧者啊，在阿含经它是有标准的啦，不是随便你讲的啦，会跟人家辩论就叫智慧者。那你去看那些世间学的学校啊，他们辩论比我们厉害多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些四肢变聪其实不算是智慧者。真正的智慧者呢，他要有这一种行为啊，有四圣谛的了解啊，有知见四圣谛，然后呢要有在行为上呢展现厌无欲跟如是之见啊。OK， 我们再回到这个 特色哈、啊，再来八正道呢，就是跟三学它是呼应的。我想这个大家比较多人有听过啊，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学啊，正语正业正命是什么？戒学啊，然后呢，正念正定是定学啊，然后精进就是通三格，这样啊。所以八正道呢，就是三学的修学啊。然后修学八正道是可以成佛，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修八正道而成佛嘛。啊，再来就是可以获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我想这个不用多说了哈。那我们进入里面的一些内容哈，比较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这部经是在63页，这部经是在63正见的重要性哈。这一部经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哈，大智度论也有引用到哈，就是他说善见就是正见，有正见的人他能够起正思维乃至正定。这部经有提到说，一个有正见的人，那他的身业跟口业啊都是随顺这个见解的，所以正见呢就是意业啦，这样了解吗？意业，意念的业哈，意念的业，所以叫意业哈。那意业如果是正，那他的身业口业就正。他说是什么呢？他说就好像一颗种子啊，如果他的种子呢是甜的种子，你把它丢在土壤上，你不管是给它浇什么很臭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尿啦、屎啦，长出来的果实是甜的还是臭的？甜的哦。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啊、哦，那如果说你种的是苦瓜，你给它浇牛奶，浇那个甘蔗汁，请问那个苦瓜长出来的果实是甜的还是苦的？苦的。所以这部经的譬喻哦，他说那个种子啊是根本，所以我们修行那个见啊，那个知见的建立啊是根本，就好像种种子一样。他大智度论哈，你看到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哈，大智度论这个说明哈非常好。他说邪见哈的罪呢是最重的，邪见哦，他的罪是最重的。他说虽然我们有持戒、布施、很好的身业还有口业，但是呢，你这一种行为啊，身口业啊，都是随这个邪见而去啊，所以。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一个人外表哈，他好像持戒很精进，比如说诶，我的衣服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啦哈，你看哇，这个师傅好有修行啊，天哪，那个衣服破到这样还拿来穿哈，但是不准的哦。如果你按照这个经文来看是不准的，你看这个外相哦不准啊，然后你看他的口业啊也不太准，可能他很会讲话啊，讲得非常动人，但是这种口业啊也不准啊。那要用什么来判断呢？要用这个正见来判断。如果他行持持戒或者布施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让别人对我得到更多的恭敬，有这一种邪见心，这个就叫做邪见啊，苦的种子，他不会得到甜的果实的。那如果是你真诚的持戒布施，那也有正见，这个是最圆满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的行为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修行人，但是邪知邪见啊，那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呢，这一些 身业口业啊，看起来是好，但是它不会让我们感得乐的果，因为你有邪见的缘故，这样的我。哦，所以这个邪正见啊，你看是没什么，但是它确实很重要。所以后面有一个寄送哈，是非常有名的，请看64页哈，大家看讲义64，大家把这个寄送背起来了哈，这个最上面划线的地方啊，第七行，佛陀说，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假如我们有这个正见增上啊，虽然我们流转百千万世，但是它不会堕入三恶道，不会堕入三途。所以这个正见啊，你不要看它没什么啊，但是它能够深信因果的正见，它却有这个很那么大的功能啊。所以就比起说我们做给别人看的哦更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记着哈，这个寄送。好，我们来看这部经。这部经呢，主要是分别八正道有两种啊，就是世间八正道，这个是第一格，第一栏这里呢，这个是世间的八正道，那这个呢是属于处世间八正道，就是一个是有漏有取哈、啊，就是杂染的，那这个处世间八正道呢，就是无染的啊，清净的。这个我的。有啊，63页就有这个图表啦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那正见的内容，如果简单来说，它就是你要了知有布施、有持戒啊、有善恶因果业报，这些是属于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正见是什么样呢？就是跟苦集灭道相应的见，就叫做。处世间正见，所以大家你看哦，我想不用多说了哈。正思维就是要有这种出离心、无嗔心，还有不害心。正语呢，就是离妄语、两舌、二口、绮语啊。正业呢，就是离煞、盗、淫。正命呢，就是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出家众啦哈，衣食住要这四个。正精进就是正勤，然后正念就是随念，正定就是一心。那处世间的八正道呢，它有一个特色，大家看得出来吗？它的内容跟世间差不多的，但是它有一个是世间没有的，是哪一个啊？看得出来吗？它有什么？每个都有四圣谛，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个就是有四圣谛的知见的人啊，修学八正道，他就是称为处世间八正道。如果没有四圣谛的话，他就叫世间有漏的八正道啊。如果有四圣谛的话，那就是处世间。所以大家会问说，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四圣谛的正见呢？因为我要有处世间的、啊。我当然要好的嘛，对不对？要出世间的，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哈。那我们先来分辨哈，这一部经很长，就是66页开始哈。这一部经很长，这部经很有名哈，就是《大居赤罗经》啊。那他这部经主要要跟我们介绍，就是有两种正见啊。第一种呢称为世间正见，第二种是出世间正见啊。世间正见呢，第一个就是知道不善，还有不善根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知道善，还有善根。请问大家，善跟善根有什么不同啊？善跟善根有什么不同？一般我们讲说，哎呦，你好有善根哦，与生俱来的，那个根比较大条那一种啦、啊、是不是啊？那神经比较大条那一种啦、啊、是这样吗？请问你们怎么定义善根啊？多生累劫积极出来的、 其实那个阿含哈、哦，还有论点里面讲的善根，其实它没有什么很不可思议啊、哦。它其实是有分根呢，就是能够升起这个行为的。所以呢，在某些地方哈、哦，在大智度论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善根呢、啊，就是指我们的意业意呀、啊，我们的心由意。才会产生善的业或者是不善的业。我们的意念啊，是心由身，不是由心而产生身口的业，这样啊、哦。那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善根是潜在的，然后它引发出众的身口意业也有可能。但是我现在先举一个例子了哈，所谓不贪不嗔不痴哈。比如说不善根，我先讲不善的啦哈，不善的，不善根，不善根是哪一些呀、啊？请问大家？OK，贪嗔痴就是不善根啊，贪嗔痴这三个啊。那三善根呢？加一个无啦，对不对？无贪、无嗔、无痴啊，就是善根。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他说不善根会让我们造不善业，对不对？啊，造不善业。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三个它叫做根，就是由它而产生我们身口的行为呀，啊，产生我们身口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内心的这些根没有连根拔起的话，它不断呢都让我们造这些不善的恶业，会让我们堕入恶趣。那实际上，它可以很分得很细的哦。比如说，我举大家给大家看，你就知道。比如说，不善业有哪一些？不善业有很多嘛。比如说，我举杀生，杀生来说，杀生不善业。那我想问大家。如果是由贪的不善根而产生的杀生是怎么样的啊？我由这个贪呐，啊，哦，贪而引发的杀生是怎么样的？啊？哎，你大家应该知道吧？杀生如果是用贪心为出发点的话，是怎么样？什么？造恶？不是啊，你造恶很笼统啊。我是说，如果是贪心相应的杀生哦，啊，造恶趣？不是啊，谋财害命啦，这样都不想不到哦。谋财害命就是贪嘛，对不对？由贪而杀生，他的那个情况就是谋财害命。那如果是嗔呢？带着嗔心来杀生的是怎么样？仇杀对不对？哦，报仇啊、哦，或者是情杀那一种了哈、哦。那如果是痴心的杀呢？自杀。啊，对了，自杀也算了哈、哦。如果是按照成佛之道了哈，导师有举这个譬喻哦，成佛之道，他是说祭天呐、啊，祭天祭拜呀、啊，这种是邪见相应嘛，以为说哎这样子拜天呢，就是能够得到升天，有没有啊、哦？那所以其实一个不善业哈、哦，要看你是从哪一个根引发的，它的那个情况都不同的哦，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善的。善的不善善的业的话也一样咯，就是看你跟哪一种根相应，它又产生不同的情况。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间正见呢、啊？你要先建立就是这一种了知啊，因为你如果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做任何行为啊，是源自于哪一种根，那你所造的业呢，就是轻重呢就有很大的不同怎么样？可以了哈，啊、嗯，好。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啊，10分钟啊。